让和尚恭敬，自诚，向和尚行三问讯礼，一问讯。
好，一问讯啊，坐下。
阿弥陀佛，一脚奉行，请坐。
我们原则上讲到十一点，原则上啊，原则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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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那么一切的佛法哈，那么从建立信心开始，从建立信心，信、解、行、正，这个信心呢，没有坚固，很容易就动摇。那么这个信心的背后啊，要竭力。佛陀的智慧来巩固来支撑，简单讲，法的心许跟听闻是最为重要的。那么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来看看经典对佛陀的信心是怎么个赞叹，怎么个认可。那么我最近呢，在讲这个《华严经》啊，我们呢就拿这个《华严经》的思想啊，来勉励大家。那么这些大菩萨怎么赞叹佛呢？那么我们举一个《华严经》的句诵，来建立对佛的信心。《华严经》这么说。刹尘之念可数之啊，大海中水可饮尽啊，虚空可量，风可系，无能尽说佛功德。解释一下，这个刹尘啊，这个刹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尘就是翠微微尘。三千大千世界，把三千大千世界的物质现象，萃为颗粒为尘，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念头可数之，就算有能力去数，可数之方便这么说了，这个刹尘，萃为微尘，无量无边的念头啊。可以数之，大海中水啊，可饮尽，也就是大海中的水啊，可以我们把它喝完，饮尽就是喝完啊。那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大海水像太平洋那个水，把它淡化你也喝不完呐。假设说可以大海水这么多的水，我们。方便说了，你也有这个能力把它喝完。虚空可量，风可系。虚空本来就无相，无相就不可量，现在把它方便说虚空一样可以用尺寸来衡量，几丈几里多少的光年假设说了来衡量。风可系就是风可以捆绑，这些都是不可能的风你怎么用绳子来捆绑它呢？所以虚空可量风可系前面三句都是讲就人类的能力来讲都不可能。那无能尽说佛功德，也就是前面把它变成可能，前面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把它变成可能 啊，刹尘之念可数之啊，微尘刹土的这个念头啊，众多的念头，假设说可以数的话，那叫做无量无边的念头。大海中的水啊，如果就算可以喝完呢，啊，当然不可能了。那么虚空可量，风可细，也就是虚空可以量尽，啊，用尺寸来量，风也可以用绳子来绑，这当然都不可能。就算你有这个能力，还是没有办法赞叹佛的功德有多大，啊，无能尽说佛功德。就算前面成立，不可能也成立，你也没有能力来说尽佛陀的功德。你就知道要跨进佛门，它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困难。所以我们说世间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以实力来维持和平，以实力来维持这个和平。那么佛教呢，用智慧力来达到永恒。所以你想要达到永恒呢，必须先建立心灵心灵的平衡。那么心灵怎么平衡呢？证得空性的时候，就是不必平衡，它自然平衡。如果你了解有为法，空无自性，没有所谓平衡跟不平衡，叫做自然平衡。我们说不平则明一个人为什么会牢骚抱怨厌恨怒气冲天就是不平衡对不对不平衡。老公不理解老婆，老婆不理解老公，两个人争执，而且都是为了小事，而且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人类很可怜从一出生没有听到佛法，人生就会像一座迷宫，迷宫没有人指引你所学的就是一个限度。比如说你画画，画到死对不对？你学音乐 piano violin 你也到死而已或者是你知名度很大，有名有利世界首富就是一个极限。因为众生他只迷恋于当下，只迷恋于假象，所以这因为内在没有智慧，不能透视去透析相的不真实，误认为他就是真的。讨厌一个人就认为是真的事实上没有那个人，一堆白骨。我们在讨厌那一堆白骨化为微尘，风一吹又没有了。所以我们的情绪是没有必要的，也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说圣人呢不需要加工，本性具足，有为当体即空，它就是无为。圣人就是自然平衡，不必加工，就是这样子众生永远活在对立的，对立的。好，那你说师父，那什么事都不用讨论吗？解脱了就不必有原则？错了，所有的无为不坏有为叫做真无为，也就是这个团体该有的规约原则该有的缘起也必须去创造， 不坏缘起故啊，不坏缘起。所以、啊、人生呢、啊，它本来它就是一座迷宫。那我们要怎么样从这座心灵的迷宫走出来了呢？哎，那听经要闻法，一句也好，两句也好，只要受益，那么我们就不虚此行。记得学佛必须先学习放下。为什么学佛先学习放下呢？才不会让我们生命当中的心灵太过拥挤。众生就是今天烦恼的事情捡起来放在心上，今天把这些垃圾的贪嗔痴捡起来放在心灵来烦恼。所以啊，我们的心灵变得容易愤怒，因为没有空间，放满了烦恼啊，摆了太多的垃圾，使我们的心灵太过拥挤，智慧显露不出来，智慧显露不出来，又恢复到迷宫。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名的人最幸运，有名的人一样掉进去无名的迷宫，没有般若，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的迷宫，没有办法入如来的大智慧，跳脱这个迷宫。所以先学习放下的人，才不会让生命当中的心灵太过拥挤。所以他是时时刻刻的，有的人开一部车随便擦撞，本来小事闹到法庭，夫妻本来一件小事三个月冷战热战，不讲话争吵，孩子心灵也创伤，哎，只愿意啊兼顾自己的概念，不能体会老婆的辛苦，对不对啊？老公的辛苦啊，我每天都在外面啊赚钱啊，啊餐风啊露宿啊啊打工啊，是不是？那老婆也说，我为你生了三个小朋友，对不对？半夜啊小朋友哭啊啊生病啊发高烧，我也要起来啊。所以啊，在座诸位啊啊，不要装内在的垃圾，也就是说善于能够把对方的善良优点放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啊，这样建立一个家庭啊，一加一是等于一，夫妻啊，老公加老婆其实是一家人，是同一个心，是吧？是同一个啊天地，并一加一不是等于二。老公加老婆是共一条心，家庭嘛，老公加老婆是一家人，哎，老公加老婆是共同经营这个甜蜜的家，哦，那么这样子，我们有了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方便用数目字来解释，你比较容易清楚，也就是心灵的契合比任何的物质享受更重要，更重要啊！比如说啊，老婆很辛苦了， 啊，很辛苦了，啊，他也挑着，为了这个家庭挑着水果去外面这样卖了，老公啊赚钱不够用嘛，要缴啊水费电费啊怎么样，啊，很辛苦。那老公啊虽然不方便表达，啊，那么你就写一张条子，就跟他讲，老婆你辛苦了。看到你的流汗啊，我啊心啊在淌血，如果我有一天我有能力，我一定买一颗大的钻戒表达我的弥补。哦，一个主席嘛干苦嘛不要紧啦。哇，一张老公笑，那张钻看人不看到一张。就哎，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甜蜜的语言，智慧的语言，可以救一个人，也可以救一个家庭，啊，对不对？啊，可惜啊，男人他就不会。我咋不会呢？啊，咋不会安怎？对不？啊，我多啊，他无钱，对不对？哦，我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啦，随便举一个例子啦，啊，哎。所以诸位啊，学佛不怕吃苦啊，人生啊，我们啊只要学佛踏出第一步，你拥有大般若智慧，你的人生世界就会完全不同。只要你踏出智慧的第一步啊，听经闻法，你的人生啊世界啊将会完全不同。要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所以我要勉励这些领导者包括会长啊，这就是告诉你，所有的逆境都是好的，所有的顺境都是好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啊，诸位，你不能接受逆境的挑战，你的人生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啊，这样很清楚了，坚定自己的信念，啊，不要受到动摇。啊，这世间人总是这样子吧，黑的讲白的，白的讲黑的，千万不要跟着发神经。所以啊，在座诸位，没事应当多看啊有意义的佛法佛经，而不是啊看那个没有意义的文章，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争吵八卦网络啊。好，哦，我们要看有意义自己的身心的。诸位啊，这篇文章对你没有意义，为佛弟子这不能开大般若智慧哦，这个会残害整体性的佛教。到你那边就断掉，不要传。哎啊，这个哎，对，我那个朋友，他也是为人之妻啊，啊，哇，他正活着苦恼，哎，这正是时候传几句，哎，你觉得有道理的，给他看一看，说不定他会从痛苦的阴霾走出来，这一桩功德算你的。所以虽然说你不是大法师，弘法的法师，但是你现在的科技啊，网络可以救人，手机也可以救人，啊，更快，更快。所以手机啊，网络啊，我们为佛弟子啊，是拿来做功德的，不是拿来造业的。底下呀，就是要勉励大家。建立信心，这《华严经》讲的有十二种能建立信心，以善财童子啊，五十三参呢，那几句话呀，可以勉励今天的大家。第一，善财童子 认为要得闻如来的正法，碰到圣善之事，难如登天，而且要碰到微尘刹土尘点劫，很长的时间才能碰到如来的正法啊，才能受如理的正教，才能逢是逢啊真善之事。所以善财童子讲的十二种困难，换今天的时空，就是在座诸位，你今天你要坐在这里底下，我讲的有十二种困难，那你就知道你今天有多么的幸运，也可以坐在这里聆听《华严经》里面的宝贵的啊开示。善财童子啊，去参这个圣热婆罗门呐、啊，善财童子就说啊，有十二种难。第一，得人生难，要出生成人很难。你到深山里面去看一下，随便走都是一堆蚂蚁。你到大海去看一下，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无量无边，何时才能成为一个人？脑筋清楚，没有失智，四肢健全，脚能够走路，到文殊讲堂，来到这里还坐着。第一个，你得到了，庆幸，要建立信心，你已经得到第一个宝贵的条件啊！诸位，生命不要一直在啊垃圾里面打转，垃圾就是真草，莫把啊无上正等正觉的真理变成口舌之争，没有意义。把你的时间用在阅读经典、诵经、念佛，哦，看一些有意义的是非八卦，那个少看，啊，没有意义啊，啊，没有意义。第二，离诸难难，那离开诸难种种的灾难。哎，现在啊，你看了新闻报道哦，随便一个下雨，淹死了几百个人。随便一个地震，淹死了多少人？地震了，加上雨水、土石流啊，压死了多少人？离开诸难难啊，好了，要不然就车祸，送到医院，变成植物人。你说呢？如果那个是你，那怎么办呢？还好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就以今天的时空来论断离诸难，离种种的灾难难。第二，你难呢，你们还能够活到对不对四十岁以上就很不容易啦，佛陀活八十啊，有的人连活四十都不到啊。前几天呢、啊啊，人家写信来哦，麻烦师父加持啊。他们以前都生活在美国啊，生了五个小孩，得了重病，癌症，一直救，一直救，经济很好，最小的还在抱抱，四十岁。走了，前几天走了，留下五个小朋友， 所以我就说哈，你这个就是一种灾难嘛，离开诸难，病苦也是灾难嘛。所以能够活过五十岁的不容易啊，活过五十岁的到六十岁的，已经闪这个黄灯了。黄灯啊，到七十岁的这是红灯，红灯，到八十岁的不但是红灯，还会叭叭叭叭叭，哎，上人啊，如果是九十岁的，九十岁就是红灯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随时也岔开那关，九十。你自己问看你几岁，就是啊、哦，你要用减的哦，不要用增加的啊、明年增加一岁，这样不会恐怖哦。佛陀用八十岁，你减现在的年龄六十，你剩下二十啊。陈真章应该有七十了吧？七十二了，七十三了，八十减七十三。你存七泥汤哇呢？卫生纸只剩下七张。如果你一人的一生拿一包卫生纸八十张的话，你已经用完七十三张了啊！你已经抽了七十三张，啊，你讲起来肯定啊，对不对？那我们人每个人都是梦想哦，还以为啊，我要活多久？我告诉你啊，也许明天 ，baby tomorrow， today，maybe last chance， 今天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所以你就知道要是非有重要吗？不，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啊？别人对错、哦、跟我生死也没关系。是不是啊？人家说哦，上人你还看起来那么年轻。哎，因为我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啊，正确的观念啊，别人的生死跟我根本就没关系，我也不干预别人的事，也不干预别人的非，我注意自己心灵的清净啊，来，我没有对不起良心。离诸难难，第三得无难难，也就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得到没有灾难，就是你生活得很平安，福禄寿都具足，很平安，事业顺利，对不对啊？老公啊，健康啊，哎啊，家庭事业顺利，孩子啊也听话，哇，不容易，得无难，没有灾难难，没有灾难难。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一个十九岁的就是这样子骑那个摩托车，人家也没撞他，停在那个角落的，他说从后面呢、啊、撞到那个货车的背后，人家停着就撞了，十九岁送急诊，再见，得无难难。第四个，得净法难。啊，得清净的正法很困难。为什么？现在的末法呀，诸位，大家都不太肯愿意走辛苦的路。像师父，大学一年级，十九岁，啊，然后听到了佛法，那么清净啊，唱功，然后、啊、后来出家。 广化律师，还有打佛七啊主公上人，当然也听李炳南老居士开示。那现在大家都不在了，哎，大家都不在了啊。那么德文这个净法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为什么？要奠定正确的知见，知见就是方向啊，你今天要走什么方向。所以啊，师父啊，哎，走了50年、就是这样，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没有世间没有侥幸，脚踏实地的。我的生命观跟爱因斯坦一样的，一分天才，99%的努力，我相信有天分的人，也相信有天才的人，但是我更相信吃苦、耐劳、忍辱，用大智慧的忍辱，等同法界真如之体，跟法界的真如之体是一致的。所以要学习忍辱，忍辱接近完美的清净正法。也就是你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什么都没有学到，就学一个要忍耐，上人讲的要忍耐，而且用空性，不要觉得很委屈，一边掉眼泪然后一边觉得很委屈，这个不是究竟的清净之法。也啊，众相本来就空，因缘所生的就当作欠他的嘛。就记得想尽办法排除内在里面的阴影。说上人呢，我内心里面有好烦恼的阴影，怎么办呢？我说那还不简单，你看到哪里有阴影，在那边点一盏灯，阴影就消失了。你心中有阴影，点一盏智慧之灯，知道吗？阴影就消失。第五，得知佛难，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都算不幸了，佛已经灭度2500年了，但是我们很幸运的啊，佛陀留下来的如来的正法在2500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得闻如来的正法，不得了。大家不是术士的善根，是不可能有今天坐在佛前的。所以第五，得知佛难啊，我们就是很不幸没有碰到佛啊，那佛已经入涅槃了那么第六，去诸根难，也就是说啊，你今天你想听经，哇，耳朵坏了，耳聋，或者你想看佛经啊，眼睛视线弱视看不到啊，有的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聋了，那你怎么学习佛法呢？是不是？那就要用点字的，用摸的，用摸的。所以啊，具足啊，诸根，也就是说眼睛见前，耳朵见前，眼耳鼻舌身意都见前，意就是脑筋正常，很难，大家都拥有啦，是不是？你看啊，你们那个脸啊，左边右边啊，虽然你们的脸看起来有一张成熟的脸，但是呢，还算是很聪明，能够来参与这个法会。所以你今天呢，能够听经闻法，记得斋僧大会这个团体受到任何的委屈都值得，因为你这样子有才有机会成佛。诸位不要做一个肤浅的人啊！这个团体的理念跟我不一样，我没来照，动不动就是我要离开，是不是？ 那想想看，连一点挑战性都没有，连一点忍辱性都没有，那你有成佛的条件吗？所以不要讲那种话，要说我今天不管碰到再大的逆境，别人冤枉我，我理性沟通，不能沟通等待，不能等待没关系，那再继续忍辱，哎，不解释，有时候解释没有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哼，碰到你这个人秀才遇到兵，嘿，他不知道自己是兵啊。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哼，秀才遇到兵，意思就是他是秀才啊，别人是兵啊，刚好相反，啊，你辱为耍。啊，有时候自己是兵啊，别人才是秀才。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具足跟难，具足啊，就是完整的六根很难。第七，闻法啊，闻佛法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目前啊。因为我一辈子都生活在台湾嘛，哈，别的地方啊，就是有时候到国外啊去啊弘法呀，哎，除了台湾这个地区啊，还有到纽约啊、东京啊、新加坡啊或者吉隆坡啊等等啊去讲经啊，说实在话还是很难。还是很难，所以这个弘法目前呢，就以台湾这个时空来讲，也算是福地了哈，有福之地了啊。接下来第八，遇善人难，碰到善良的人，也就是说。他心没有诡计多端，没有设计你，不会残害你，没有，那叫做遇善人难，碰到善良的人非常难。因此啊，大家要做不请之友，不请就是说他没有邀请我，我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啊，作为不请之友，哎，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颗积极善良的心啊，积极救众生的心，他不必邀请，我们也自动做他的好朋友，帮助他，发一颗善良的心。但是记住哦，这个世间哦，怪怪的人很多。不是你想帮助他哦，他就哎，对吧？就让你帮助啊，不是这样子的呢。哎，为什么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哦？他够倒霉的，他够倒霉啊！他就说人家。坐了计程车，坐的210块啊。假设说了，因为新闻报道的啊，那一个姑娘啊，她也长得很漂亮嘛，啊，庄严嘛，啊，210块。那计程车司机就说：“哎呀，这么晚了哈，没关系，200就好了，10块不用跟你拿了。”这样不得了啊！她说：“你瞧不起我。”电话叫她男朋友来，把那个计程车司机打重伤，砸烂了那一部计程车。这上人啊，这世间有这种人呢？有啊， 所以哦，你想要帮助人家，要小心，要小心。所以，我们呢、啊，要了解。我体会了一辈子，发现有好的东西要分享啊，要先试试看对方能不能接受，渐渐接近，噔噔噔。啊，如果可以接近，就噔噔噔噔，那就加速。啊，如果不能度，那你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都一直秉着善良的心，也在帮助人家，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如果你拥有优点，或者是很好的点子、理念、金钱啊，是真理，包括佛法，要传递给对方啊，要分享给对方，你还得要考量时空跟根气，还有背景适不适合，他接不接受。第九，逢真善之事难啊，碰到能讲如来的正知正见正法真正的圣善之事，很难很难碰到。哎，简单讲，这个末法时期啊，就是邪说横流啊，每一个人啊都自创品牌啊，造神运动啊，怎么样子啊，他就是佛中之佛啦，他就是最了不起的啦啊，那我们都没意见了，我们都没意见啊。什么是如来的正法？佛讲的法，一佛陀讲的法，正知正见正道的法，依法不依人。诸位啊，所有的修行没有人能超过佛陀究竟的觉悟，所以依佛陀究竟觉悟的大圣人的路走就对了，不要自创品牌，不要造神运动。这个世间比我们强的比比皆是。谦虚是智慧的开始，你应当用最谦卑的心过活你后半辈子，灾难会很少啊，对不对？所以说呀，强中啊自有强中手。哎，如果人家来我面前赞叹，哦，那个法师讲得很好，师父只有一个健康的心态，随喜赞叹，说哎，那个人那个法师持戒很清净，随喜赞叹。这个在家居士啊，读到博士，哦，知见很正，发大菩提心，随喜赞叹。所以师父这辈子烦恼很少，就是有一颗健康的心态，什么都赞叹人家，什么都随喜啊。再来有一点很重要的，看到众生的缺点，我不会去看，我也不会去说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尊严，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改变，所以啊，现在的缺点不代表他一生一世没有救啊。等因缘，慢慢的啊，他碰到了，有一天他自己转变这个念头了，回光返照啊，以前不对了，哎，又救一个了。啊，你现在就两个他有一点少许的不对啊，你就变成敌人。啊，你怎么救他呢？等待忍辱充满智慧，这个就是佛陀能度的 说法令解脱，不能度的合掌令欢喜，再不能度的等待时节因缘。所以啊，圣人他的心都是健康的，你要有健康的人生，你必须要有健康的心灵，健康的心态，什么都爱不到你。学佛学什么？转念啊，转这个念头啊，什么都爱不到你啊。他给你逆境，你说嗯，谢谢你的视线，哎，你给我逆境，谢谢你的视线，让我成长成熟，更加的怕等秋骨点得用。哎，你有健康的心态，就不怕没有健康的人生。打从内心，健康的外在来自于健康的心灵，这一定的道理，一定的道理。还有一个，健康的心灵美不胜收 perfect， 而且会改变你容貌。佛法智慧是最棒的化妆师，要化妆你的内在，化妆你的内在。说哎，上人你70岁看不出来呢，很好看呢。我说啊，我就百般不计较啊，没什么神经啊。好的我随喜赞叹啊，坏的跟我无关啊，他自己要负因果，对不对？说啊，是他这师父啊，你要原谅他。我说我这里连原谅的观念都没有啊。那诸法本来就空性的东西，还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讲原谅的话还是其次的功夫啊，你原谅对方才能放过自己，这还是一种高层次的语言。佛法没有任何的语言，它就是空性，连这句话也不要啊。这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不需要任何语言啊。啊，师父你要原谅他啊，就没有任何的语言，空性的东西还多出一个念头。啊那有一天如果对不对，晚上起来的时候我不原谅他，哇过来给他先给他那边弄。对不对啊，冰来冰去不是互换的，那么原谅那么不原谅，马上原谅又不原谅，原谅又不原谅，那个是轮回。然后就一刀，我说 OK， 那不是很好吗？你哈、哦、男人哈、哦、会越来越像男人越好看，女孩子哈、哦、是不是啊？超过50岁的会变成美魔女，不骗你的，邪佛会越来越漂亮。说逢真善之事难。讲正法的正知正见的碰到难。第10，受如理正教难。如理如佛陀讲的空性第一地大空啊，如理是跟理都圆满，受到啊如理正教难，也就是说一个人亲近三宝，他能够受到真正的真理正教，不是邪教啊，正教难。为什么？你要非洲里面有看到啊，一次死好几个村庄，几百个黑人呢、啊，因为都信那个邪教，然后那个叫做两种叫做治恶外道啊，就是自己所以说我们这个色身呢要去见上帝啊有障碍，所以我们让他饿死不吃东西哦，整个村庄啊都受这个啊邪教影响啊，整个村庄后来再去查，哇不止一个村庄，10个村庄几千个在非洲通通饿死的。他说这样灵魂才追得上上帝啊。 那依照他们的理念，你这样也追不到佛陀啊。等一下我把你们全部干掉，你很快就见到上佛陀了，是不是？这个就是错误的知见，害人的生命命都没有，人生呢、多么的悲哀，是不是？受如理的正法正知正见正教难。第十一，得正命难。得到正命，就是说用正当的手段活命，也就是说不正当的，像杀人，这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当杀手啊，杀掉一个人，你的电影情节了哈，现在可能也很少看到了啊，当一个杀手都多看到电影，啊、杀手多少？你砍掉一条手多少钱？砍掉一条腿多少钱？是不是啊？得正命，要不然说，这个还要负法律责任呢、制造假车祸，这是所有的方法，全世界都用的，制造假车祸，看起来好像 nature 很自然的发生车祸，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策划到以假乱真，就是车祸嘛，抓不到。佛陀就告诉我们，用正当的手段，也就是说做正经的生意，正正当当的上班，看你是什么职务，就这样啊。比如说我们警察啊，那就是霹雳菩萨啊；我们律师是正义的化身，弱势团体的菩萨，为护着弱势团体，律师为正义而战。那你这个职业不但是高贵，而且可以救人，可以救人啊！得罪第十一，得正命，就是用正当的手段养活自己的生命。正命啊，正命难难，意思就是说，这个世间很容易受到你残酷的现实，对不对？去左右啊，比如说啊，你当官。你不受贿赂，不贪，你认为呢？难，是不是？难啊！比如说啊，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儿子生重病，假设世间人啊，我女儿今年呢上大学，不错，还要到美国去留学，我现在家里都没钱。刚好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能耐，是不是？这看起来啊，灰色地带，应该可以不必负法律责任。好，送茶叶啊，这电视常常报道啊，送茶叶里面啊，这装现金啊，中秋月饼啊，咬下去是钻石哦，都会有啊，送艺术品哦，他怕人家，那我送他艺术品有什么不对的啊？有啊，这律师看太多了，是不是？因为我是看电视的，下面吼，做这拢听鬼啊呢。好了，那你收不收呢？你有那么需要迫切的需要，家庭又穷，你会不会动摇？我告诉你啊，十个里面的九个动摇，没有办法，那个太难，你要过残酷的现实生活呀，对不对？你要到美国留学没钱啊，儿子生重病啊，躺在那个地方啊，是嘛便宜啊，对不对啊？拼拼看啊，先让他过再说啊，是不是？这个哇，上人365行，你这行上好，我你来啊。对不对？要么你来啊， 是不是？我这一行啊，要辛苦50年了。你三藏十二部经典，你还得看得懂啊？哎，我的钱是左手来，右手就布施出去啊！啊，我们都拿来布施救人了。接下来，最后一个，啊，随法行难，也就是说，随如来的正法呀，啊，随如来的正法呀，去履行，也就是说，啊，去执行，啊，去把它啊完整。大恨普贤菩萨那个行，随正法而真正去实践难，也就是说，一般人的意志是很脆弱的，哎，修行没几天，不是头痛，就是腰酸，哎，要不然打开经典很想用功，怎么看都看不懂。诸位啊，超过30岁才开始学佛的，就已经算很晚了。40岁才学佛的，这个要比别人用功3倍啊，2倍还不够啊。我比较幸运，我19岁大一就听到了正法，我比较幸运，在大学啊就有佛学社，所以啊鼓励大家啊法呀，诸位啊，不是说学长跟短，有个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今天学佛这句话，就让他一句入魂。我这一句如来的正法一句，我就终身奉持。那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快慢的。我今天40-50岁了，对不对？我没有时间跟他耗了。说贪无贪就不是我的无贪，该我的收。哎，那一针就见血，用忍辱。好，忍辱接近佛陀的智慧，哎，法界的真如之体嘛，法界的大智忍辱，接近法界真如本心，不生不灭的本体吧。所以讲来讲去，最后一句话就是用大智慧忍辱一切的顺逆二境，不要迷疑顺境啊！你今天的儿女啊，或者公公婆婆啊，都健在哦，你的儿子啊很成才啊，都非常的优秀。诸位，无常很快就到。那么，如果你今天刚好正在烦恼很多的逆境，来告诉自己，前世修的善因缘不够啊，逆境特别多，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好，最后两句话，我们讲到11点，还有10分钟啊。好了，要如何用这个佛法应用在这个世间？华严经讲说，如实知一切有为法，虚妄诈伪，敲诈的诈，虚伪的伪，狂惑愚夫。狂，左边一个圆部啊，右边一个发狂啊，全在一个王。狂惑，迷惑的惑，渔夫，鱼吃的鱼，夫啊，丈夫的夫。我们用如来的大智慧看透一切，如实知一切有为法，它是虚伪的，因为因缘生因缘灭的，专门在欺骗你的真心啊！如果你一直执着，真心就显露不出来，妄心就一直显露出来，它是虚伪的缘起，但是也是真实。为什么圣人也不可以离开缘起啊？所以虚伪诈伪，诈骗集团的诈伪，虚伪的伪，就是如实知道一切缘起延伸延灭的有为法，都是虚妄法，都是诈伪，都在欺骗你的真心，不要被骗得团团转。狂惑愚夫， 这个啊，在狂就是欺骗，哎，迷惑凡夫。所以德云比丘对善财童子讲了一句话，也是今天呢我们最后一句话，就说助自业念佛法门啊，知随众生所积集业，现其影现影像，令觉悟故。这句话德云比丘对善财童子这么说，说不管你是什么业，男众有男众的业，女众有女众的业，住安住在自己的业，一定要念佛，念自信佛也可以，念他佛阿弥陀佛加倍也可以，住自业自己的业，你什么业力你就接受，还是要念佛，还是要用功。知随众生所积集业，现其影像啊，知道随一切众生，你今天所有的正负情绪都是累劫积极堆积起来的一种业力。简单讲，你今天的正报依报看到的境界都是你累劫堆积的影子、概念、语言、文字、概念、攀缘心、错觉、被骗、被欺骗的团团转。就是说我们活在自己的语言，活在自己的文字，活在自己的概念，把假象转换成概念，这个概念只是真心的影子，如果大彻大悟就变成工具。大彻大悟大智慧的人，语言是工具，文字是工具，概念也是工具啊，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要知道，知道随众生啊所积积累积的积，积积积的积，随你那个积积的积，业现。我们所看到的境界，正报、依报，都是累劫业力影子所现出来的假象，令众生大觉悟，世间没有真实。世间没有真实，你以前你追求到现在，你追求什么？追求你的观念，设定理想，心中影子。但是好的影子，善良的心能成佛啊，因为要庄严净土啊。净土虽然是智者的智慧当中的影子，可是它是无比的庄严啊，对不对？业力所显现的世间的，那是无比的残酷啊，知道吧？无比的残酷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助自业念佛门，知随众生呢所积集业现其影像，令觉悟故，令觉悟故。所以在座诸位，万法都只是自己业力显露出来的影子，没有真实性的东西，钱你带不走的，名一点用都没有，只有真实故。为什么少许的般若可以烧尽一切烦恼？般若性究竟故，性真实故。是故真实的般若能烧尽一切虚妄的烦恼，是吧？如果我们的烦恼堆积的像须弥山，就像干柴啊，干燥的柴，点一把智慧的火，可以烧尽须弥山的干柴。为什么？般若心性真实故，般若的心性究竟故。是故般若一点点的心能烧尽一切烦恼。佛法有这么的重要，你中了世界上第一特奖。诸位啊，在彰化再生啊，吃什么苦，受什么委屈啊，通通不重要。今天得闻如来的正法， 万缘放下。好，最后又回归到原点啊，刹尘之念可数之啊，大海中水可饮尽啊，虚空可量，风可系。有的人念记啊，念记啊，打急的急，底下一个密布啊，有的念记，有的念细啊，都可以啊。无能尽说佛功德，来，合掌跟着我念：刹尘之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系。无能尽说佛功德。好，我们今天呢，就打扰大家比较长的时间啊，对不起哦。好了，那么该收的礼物我都收到了啊，等一下你们就到流通处去走一走哦，好不好？啊，那我们呢，最后来一个热烈的鼓掌，哎，想给细声吼。阿伯不爱去，较大声一点咧吼，哇、哦，安尼安尼，哎，较大声车较会行啦，啊，林国华，要不要发表一下评论呢？
感恩上人慈悲开示，让大众深深感受到智可证真，慧可断惑，而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很好，
非常感谢，请大众起立。合掌恭敬之诚，礼谢上人，请三问讯礼，一问讯。好，谢谢上人，请大众热烈鼓掌。